年轻人急切难耐地讲完这么一长篇故事，情绪显然非常激动，因为他本来可能遭到更可悲的下场，已经具体而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。这会儿，他重又倒在枕头上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放宽心，海伦娜夫人对他说，黑色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。在这个家里，您什么也不会缺少。既然已让您睡在这间屋子里，那我就将待您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。尽管并非您身上的一切都告诉我，我可以相信您刚才说的话。瓦伦廷认为，一个星期以后您就会痊愈。在这之前，我只要求您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觉得怎样好，您就怎样做，切不可让烦躁情绪和忧郁念头来加重自己的伤势。由于您自己的胳膊动弹不得，要是您又觉得好的话，那我就给您母亲写一封信，告诉她您现在何处，并不存在危险，等等。
哦，您的心可太好了。
年轻人大声感叹着，抓起海伦娜夫人的衣袖，按在嘴上吻。
您待我真的就像母亲一样，您把我心里想的但不敢请求的事主动地提出来了。可是我清楚，您这样做对于我亲爱的母亲将是多么大的慈悲啊。要知道，两位老人家坐在家中，就像两只刚把自己的孩子放出去做第一次飞行的鸟儿一样蹲在窝里，显然心神不宁的呀。而且我还答应过他们，一到目的地马上向他们报告情况。那如果您要写到我，就请您对他讲得婉转一些，最好别提我住在府上的真正原因，等我以后再如实详细说明一切吧。您可写上奥格斯堡座椅哥姐马丁呢布鲁克尔夫人收。我母亲她可是太胆小了，我又是她的独子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照看着我，把我当作个女儿似的。我呢因此也总是特别留神，尽量少给她造成烦恼。那她要知道她的库尔特再到波尔尼后的第一晚就吃了多么大的亏，便再不会有安宁了，一直到知道我脱离险境。不过您会清楚该怎么办的，您肯定了解对一位母亲讲些什么才能使她多获得安慰，少遭受惊骇。
他讲到最后几句话，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。瓦伦廷急忙赶过去，用药水擦他额头，同时相当清楚地向女主人示意，他待得太久了。海伦娜夫人轻声地又对他做了几点必要的指示，然后踮起脚尖走出来。在外面的楼道上，他发现了丽莎白特里。
你偷听了，是吗？
他声色俱厉地问。
请原谅妈妈。
女儿回答，
我实在憋不住，我必须听听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赞美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我说的不错，他是无辜的。
下去吧，孩子。
母亲说，
这儿没你的事儿，如果有谁来，就说我不见客。我得坐下去，给他的母亲写信。
可是，到底还是来了一位客人。老奥多纳特既打发他不走，丽莎白特里也不可能独自对他进行接待。他乃是除市长以外城里最显赫的人，而且与海伦娜夫人沾点亲戚关系，即大法官亲自登门拜访来了。他以市议会的名义就昨天夜间的打扰表示歉意，并说今后对岛上的那些乌七八糟的现象将采取有力措施， 具体的讲，就是将关闭那家早已成为城里父老们眼中钉的酒馆。至于夜里发生的流血械斗，直到目前还没揭出事实的真相。肇事的双方像钻进地里去了似的无影无踪，地上的血迹早已让雨水冲得干干净净，从哪儿也打听不出他们姓什么叫什么，以及从什么地方来的。仅仅在城市下游大约一小时路程的地方，有人截住了一条没人驾驶顺水漂流的小船。这条小船原来是用铁链拴在桥边上的。另外，冠巢客栈的老板前来报告说，昨天傍晚有谁存了一匹马在他店里，可马的主人出去后再不见回来。听着这一番报道，海伦娜夫人好几次都变了脸色，但是却不曾吐露一个字，使人家疑心她是个知情者，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讲任何直接的谎话。接着又剩下他一个人，便开始给奥格斯堡的马丁娜·布鲁克尔夫人写信。在信里，凡是可能使那位母亲对儿子的行为产生怀疑的情况，他都谨慎地避而不谈，只在结尾时以热情诚恳的话语做出许诺，他将像亲生母亲一般照料库尔特，因为他自己。写到此，他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没得到上天的恩典，在身边没有可照料的亲生儿子。这封信当天下午他就亲自送到驿站去了，他去的时候有女儿陪伴着，平常没有女儿一到，他也是很难得出门的。一路上，两人谁也没有提他们那位神秘的客人，可脑子里想的却又尽是他。到了晚上，两人默默地坐在一块儿纺线的时候，情形还是这样。只是已经很晚很晚了，多纳特来讲病人发烧发得更高，怎么也睡不安稳，一个劲儿地说胡话。说着说着，有一次还叫着自己母亲的名字，硬要从床上爬起来，声称要立刻骑上马回家去。这时候母女俩才提出来商量，像现在这样不把任何职业大夫牵进秘密中来，而仅仅依赖老瓦伦廷的经验和知识，一是可不可能把病治好，二是能不能对此承担责任。说起瓦伦廷，他40年前在为阿蒙托尔先生雇佣之前，的确也是跟一位外科大夫学习过一阵子的。可海伦娜夫人终于还是亲自上楼去，想要看一看伤情。伤口看上去似乎并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忠实的护理人也让他相信那是老女仆大惊小怪的说胡话现象，只是由于小伙子气血太旺的缘故。他担保在24小时之内，一切危险都会过去。海伦娜夫人了解瓦伦廷这老头子，知道他话不多，但在开口讲话之前总是掂量过的。他在发高烧的青年床前站了一会儿，他认不出他了，只有一次偶然抓住他的手，叫了他一声妈妈，脸上突然现出高兴的神色，亲亲热热对他说起话来，要他相信他的心并未让奥夫登比尔先生的闺女拴住。他该知道他在找到像他那样的女子之前是不肯结婚的，然后又操着法语狠狠骂岛上酒馆里那个小娘们儿，叫她不要缠着她，她可是把酒全泼到她上衣上去了，她甭想使媚眼儿把她手上的戒指给框去，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。 不过，从他所说的这些话中间，聪明而善于识人的海伦娜只看见一颗确确实实是善良而纯洁的心，不禁大为感动。胸中对上天如此奇妙地送来让他照料的这个陌生青年，对这个别人的骨肉产生了一种母亲的温情，而且这种情感时时在增长，以致使他自己都责怪起自己来，怎么竟让这个年轻人挤进自己心中，取代了从前完完全全为失去了儿子的苦恼所占据的位置。这一夜仍然是不安的，第二天同样如此。不过，诚如瓦伦廷所预言的那样，到第三夜就变得安安静静了。当一日清晨，海伦娜夫人去探望她的客人的时候，她目光清朗地望着她，并抬抬受伤的手臂，对她表示欢迎，尽管动作还显得不够灵便。但痊愈是已经在望了。夫人冲他和蔼地点了点头，叫他不要干傻事，不要早早地就以为自己恢复了健康。小伙子呢，尽管嘴上又带着朝气蓬勃的笑容，仍蛮严肃地做出保证，一定像个未成年的小娃娃似的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话虽如此，母女二人晚上坐在灯光下，丽莎白特里正在钢琴前练习一支那会儿刚从威尔斯地方传来的舞曲，门上却响起了轻轻的敲击声。从来没在这么晚的时候接待过客人的母女战战兢兢地应了一声请进，他们年轻的客人就由瓦伦廷搀扶着走了进来。瓦伦廷一声不吭地耸了耸肩，意思是他再也管不住这个不听话的病人，要是因此引起什么不良后果，他可是不担干系的。库尔特由于看见自己第一次重新有了行动自由，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，他丢下自己的护理人，带着愉快优雅的神态，屈下一只膝头，跪到女主人面前，求她宽恕他违背禁令，自己已经下了床。他这样做也没有其他目的，只是想向他的两位救命恩人道道晚安，向他那可怕的一晚以后就不曾再见的小姐表示一下感谢，感谢她为他扯了纱布，剪了绷带。瞧着他那高高兴兴、诚诚恳恳的神气，是不可能再责怪他的。就连今天晚上他一进来，下得比那个雷雨之夜还要厉害的丽莎白特里，也很快恢复了无所拘束的自然态度，能够用一些聪明而俏皮的言辞来回答他的亲切的话语了。经母亲一示意，他便去端来一盘水果和点心。年轻客人白天记了一天时，在得到瓦伦廷允许以后，没怎么让人劝，便拿起一个多汁的嫩梨，用雪白的牙齿啃着吃起来。
夫人，
他开始说，
我真的无法向您形容，我坐在这张桌子边感到多么舒适。那天晚上，当我看见你们的灯光越过台阶射下来，我脚步匆匆地奔向你们的时候，我做梦也想不到我能如此愉快安适地坐在这儿，享受着这样的美味。我得告诉你们，我在家里是个十分娇惯的儿子，虽然我被无拘无束的生活和种种新奇的事物吸引来此旅行，旅途中的那些小客栈里，尽管也有佳肴可吃，有烈酒可饮，我仍然十分想念我自己家里的干净餐桌，虽然我们的女仆端上桌来的只是简单的饮食。在旅途中的任何床铺，我都得先把自己的斗篷铺上去，不然就不肯在上面睡觉。喏，在您这儿我感觉几乎跟在自己母亲家中一样，只是还更加讲究一些。还有，
就是我在家里既当儿子又当女儿，在这里却只是个受到宽容的外人。而之所以受到宽容，是因为如我的老年朋友告诉我的，您的儿子正好出门了，家中仅留下一位闺女。我的母亲盼一个闺女盼了很久，仍没有得到。
听见他提起远在异乡的游子，老仆人感到非常尴尬，便悄悄溜出房间去了。丽莎白特里却赶紧插进来宽母亲的心，调皮地说，人们所盼来的常常是自己的烦恼，他母亲如果肯讲老实话，就一定希望有另外的人陪自己，而不愿意身边有一个傻女儿。他脑子里尽转着无聊而愚蠢的念头，叮叮咚咚地弹起琴来就是老半天，不是把烤肉烤焦，就是把粥煮糊，让大把大把的钱花在买手绢和缎带上。母亲听了，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，说，女儿描绘的情景大致差不多，只不过稍显阴暗了一点儿。可尽管如此，人人还是得将它看成是上天对自己罪孽的惩罚，不论好歹都得加以忍受。讲到最后一句，他的表情又变得苦闷起来，心里想，上天加在他身上的惩罚可是太沉重了呀。然而两个年轻人却几乎没有发现他的表情的变化，而是继续以轻松愉快的调子交谈着，仿佛已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在一起坐了一个多小时。当丽莎白特里为小伙子弹完三支当时流行的舞曲，从钢琴旁站起，外面教堂的钟楼上已送来午夜的钟声。接下来的一些白天和夜晚也过得差不多，只是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，大概母亲也是如此。白天的时间显得越来越长了，因为只有到晚上才能关上大门，不担心有任何客人闯进来，他们才好围坐在居室的烛光下聊他个半夜。三人感觉似乎从来就是这样的，而且再不可能变成其他样子。至于为此得谨守秘密，防止产生危险，又赋予他们如此规规矩矩地待在一起以偷食禁果似的魅力，即使海伦娜夫人这位严肃的母亲吧，也无法完全不受她诱惑呢。她为人太聪明了，不会看不到在他秘密的客人可能被某个邻居发现，以及他为掩护他们撒的谎会败露这个危险之外，已经出现了另一个危险。在此之前，丽莎白特里与年轻人交往的次数很少，时间也很短，如今却已跟这个陌生男子一起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了11天。如果说母亲在洞悉他那诚实善良的心灵后对他产生了好感的话，那么对于女儿来说，要对他的种种优秀品性和才能完全视而不见就太不可能了。小伙子呢，尽管举止无拘无束，却仍小心翼翼地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，和那些亲切相处的漫漫长夜里，他对姑娘说的话没有一句叫人听起来是超出了兄妹关系的。如果真像小伙子讲的那样，他只是只不想建窝的候鸟，那么这对于女儿就更加糟糕，他作为母亲就更加有责任命一切尽快结束。他责怪自己软弱，竟下不了狠心提醒如今已完全恢复健康的客人他可以动身了。要知道他是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呢。他感觉 一旦他不再有一个儿子可以关心，不能再听见这个陌生人亲热地管自己叫母亲，或者甚至与他的女儿一起争着喊他妈妈，他就会失去多少东西呀。他还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，就是催着客人动身太有失体统。所以当终于从奥格斯堡来了一封由青年的双亲写的信，他的心里就同时既感到宽慰又感到难过了。在这封信的结尾处，父母亲叮嘱儿子切不可滥用救了他性命的高贵夫人的好客热情，而应商议好马上回家，让惦记着他的母亲看到他真不再有什么危险。这次他因自己的年轻莽撞而受的惩罚还是够轻的。